本四十章，在这个三十九章啊，它最主要可分为两大段，从第一节到三十一节啊，这一大段它是谈到为这个祭司来做这个祭司的袍。那从三十二节啊，它是描写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两个公头，也就是比撒列跟亚和利亚国的带领之下，他们把所有有关帐幕的器具以及祭司的这个圣袍都做完了，他们把这些呈现到摩西的面前。那么我们来看这第一大段，在这第一大段里头啊，他强调比撒列照着神所吩咐的这个材料，他来做精致的衣服。那做衣服的目的啊，他在这边就把它讲明出来，是要来供这个祭司的职任，是照亚威啊所吩咐摩西的。那照亚威所吩咐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格式的话啊，他从第一节到三十一节，他故意用了七次，那用七次来啊做这个强调，也就是说，这个祭司他所穿戴的这一切都是照着亚威所吩咐摩西的。那摩西把他所得到的启示来告诉以撒列跟亚和利亚国。从这个第二节啊到第五节呢啊，他最主要是谈到以弗德。那么三十九章这前一大段呢，它最主要是把二十八章，也就是神所启示的关于大祭司的服事啊，它照着这样的一个步骤啊，把它写下来。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呢啊，它有一些次序跟二十八章啊有所更动。那更动的目的还在于说他所要凸显的主题是什么啊？因为我们知道，从三十五章，当神透过摩西来对以色列百姓说神要的礼物之后，那从三十六章开始啊，那到这个三十九章为止呢，这一大段它的制作建造的次序都是照着三十五章的那一个次序。那他故意把祭司的这个圣服放到最后面，那他所要凸显的，也就是说整个会幕的建造完成，那在其中来进祭司职来服侍神的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那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他们借着所穿戴的这一些圣袍，那彰显出啊，我们之前也有谈过，那是向着神，向着亚威来显出这个荣美。也就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个穿戴的表彰，把神的心意，也就是神他本身的要启示出来的这个荣美，借着祭司他的穿戴，把它彰显出来。那祭司所穿戴的，我们在啊这个二十八章有谈过啊。那大祭司的最主要的一个袍啊，他所强调的、所看得见的，都要有这个金的成分。所以他在第二节啊，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句话：比撒类用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变。必定免的细麻来制作以弗德。那大祭司的袍服是以弗德为中心啊，所以以弗德这个字会不断的被强调出来。那第三节他在这里啊，有点出跟二十八章不一样的，因为二十八章那里只谈到说要怎样去啊制作，那这里是把实际上他们如何制作的方法啊，他把它记录下来，用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所以啊，大祭司他的这个以弗德啦，或者胸牌，或者他啊连体以 福德肩上的这两条带子呢，这三样啊所穿戴的，它都是照着这样的一个方式，一定要有金线。那金线的由来啊，从第三节，它是用金子去把它储存非常薄一点点，然后再剪出线来。所以在古代，他要抽出啊制作这种金线是极其不容易的。他用巧匠的工啊一同绣上啊，所以这里啊就不断的看到了啊，在整个桧木的制作上，常常会出现用巧匠的工。那巧匠的工呢啊，代表着人他受到神明的感动，有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他也要透过他自己内心的运筹帷幄，他去设计，他去思想。那这方面呢，啊，是神给予人他当尽的一个本分啊，所以这里会强调巧匠的功啊。那么以福德啊，他谈到他的一个材质跟制作方法之后，他在这个四节五节，他就强调。以福德就好像一个啊，我们以现在的意识来联想的话啊，就好像是一个类似背心那样。那它的连结呢，是靠着两条的肩带，这两条的肩带，它同样的强调要跟以福德的做法、是一样的。那它的目的呢啊，是要来束上。让这个以福德前后啊能够连结成一块，那他这边啊又再次的强调用金线、蓝色、紫色、紫红色线，并连的细麻做的，是照亚威昆布摩西的啊，这是第二次他的一个强调。那在以福德的连结的这两条肩带上啊，他特别的谈到要。雕琢两块红玛瑙，那红玛瑙呢，它要镶嵌在这个金槽上，那上头呢要照着啊刻图书的方法，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啊，那二十八章那边有谈到说，按着他们出生的次序，那啊右边一块啊，左边一块，那各雕啊六个支派的名字。那这也是照着亚威所吩咐摩西的啊，这是关于这个以福德肩带上的两块红玛瑙宝石。那从八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啊，它是谈到了这一个胸牌的制作。那胸牌的制作，它也是要用巧匠的手工去做胸牌，跟做以福德一样的做法。那这里啊，第三次的强调。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连的细麻去做啊，所以我们啊从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专属于大祭司才有的一个佩戴。那这样的一个佩戴，他都强调要有这个金线啊。那其余的做法呢，用细麻连的，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那这样的一个材料跟做法，那是跟。桧木的第一层的那一个帐幕的做法是一样的啊，那差别啊就是在于说这边有加上金线，那这边呢啊它没有绣上以福德，那帐幕的第一层啊有绣上以福德啊，有绣上基路啊，这是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点。那我们知道胸牌啊，它的做法呢，它是用。这个细麻布，然后它的长宽呢、就是这边宽做一斧头，宽一斧头。那所谓的一斧头啊，按照原文的意思，它是由人的大拇指啊量到这个小拇指、这样的一个长度呢、称为一斧头。那它要把它作为啊，好像是一个口袋型那样啊，也就是说它要。四方叠为了两层，那在这里跟二十八章比较不一样，这边就没有谈到了这个乌林五明啊，因为乌林五明呢啊，它并不是需要经过这个加工的东西，所以它在这边就忽略不计啊。这边是谈到需 要用这个巧匠的手去制作的，他在这边才提及。那胸牌同样的，它有四行，那每一行有三个宝石，这边它也是同样的强调，这十二块宝石是要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那它的用途在二十八章有谈过，这是祭大祭司他穿戴他的肩带上的两块跟胸牌上的十二块宝石，那有刻着十二支派的名字，是要带到亚威的面前作为纪念啊。那这边是强调制作，所以就不谈它的这个用途。那从十五节到这个二十一节，它同样是来回复二十八章的一个叙述。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它是强调胸牌跟肩带上的两块红玛瑙宝石以及以弗德之间，也就是这三者的紧密连结。那这里的一个连结呢，它是强调双束，也就是说两条连成的这个金绳子那这个肩带上的那两块红玛瑙它也有做这个两个环那跟这个胸牌上胸牌上它有四个环，那它都用两个两个，那强调它们之间的一个紧密的连结。那在这里二十一节，也就是它强调要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跟以弗德的这个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上，不可以不得的离缝是照亚威吩咐的所以他在这边又再一次的强调照亚威所吩咐。那以弗德肩带上的这两块宝石以及这个胸牌，这三者都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是神特别吩咐的，胸牌跟以弗德不可离缝。那他的一个表征的意思呢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紧密的结合，就是不要让它有这个间隙那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代表，就教会来讲，教会的被建造，同样的在新约里头谈到说我们是各座肢体，那全身要联络的合适，那是基督作为教会的头。那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是跟大祭司的袍服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一样的。那从二十二节开始呢他是谈到了这个以弗德的外袍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这个以弗德的外袍也是大祭司专属的服饰，那这里呢他强调是要全蓝色。那就他的这个领口我们也曾经说过，他用军事的一个用语，他把它比作是铠甲一样的织法，为的是让这一个领口呢，它不会去破裂。那在袍子的底下，他特别谈到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联的细麻做石榴那石榴呢，它本身的图像意义呢，它是一个很多子的一个果实。那就以色列人来讲，常常用石榴来代表这个爱情，也代表着他这种多子去提议就能够有丰盛的这种生殖能力。那强调在这个细麻领制的石榴它的间隔上每一个石榴就要有一个金铃铛。那这个金铃铛的用途他在这边就把它忽略了，因为这是强调制作。那么金铃铛的意思呢，是让这个亚伦穿着祭司服，他侍奉亚威的时候能够被看见被听见，免得他死亡这是二十八章所特别提及的。那在这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这样的一个重复，坐在袍子的周围底下，用以供职 亚非所分布摩西的啊，这里到目前为止，他把大祭司所特有的这个服饰啊，他先讲。那从27节到这个29节呢，啊，他用很简短的3节来谈到啊，为这个亚伦的儿子所制作的啊，以及这个亚伦啊，他所制作的啊，因为他这个亚伦跟他儿子所穿戴的这一些呢，啊，是比较平常，而且是有共通的特质，啊，所以他就用3节把它统合在一起。那这边呢，啊，也就是比撒勒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啊，这个内袍是他们所共有的。那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啊，裹头巾是亚伦的儿子所要啊去缠在头上的。那这个用细麻布做的冠冕是亚伦所要啊戴上的。那因为他啊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共通性，那他说用脸的细麻布做布置啊，这个共同的东西，他就把它描写在一起。那这里又强调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脸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亚威所吩咐摩西的啊，所以这个腰带也是他们所共有的。那么大祭司他跟他的儿子的头上所戴的唯一的一个啊比较显著的差别，就是在这个34节啊跟31节这2节。那他啊不照着28章的次序，他反而把这一个放到最后来讲，那他就是要凸显出说，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台，在上面按科图书之法刻着归亚威为圣。那同样这里又强调这个连结，用蓝系带子把冕牌啊，把这个金牌系在冠冕上，是照亚威吩咐摩西的。所以大祭司的这一块金牌呢，啊，它是用蓝色的系带子把它啊连结绑在亚伦的细麻布的冠啊这个冠冕上，那上头刻归亚威为圣。所以归亚威为圣这个主题呢，它在39章跟40章就被凸显出来。所以啊，这个无论是大祭司或者说啊亚伦的儿子做祭司们，他们在这个会幕圣所来服侍神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凸显他们是归亚威为圣。那从啊33节到43节啊，这39章的后半段呢，它是照着35章的11节到19节的这一个次序啊，他把他们所制作的先谈到帐幕，以及帐幕相关的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啊，这是35章11节。那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遮烟的盖子。那再来是谈到由内往外的一个描述啊，寡妇位啦，以及施恩座和杠，那桌子和桌子其余的一切器具。那在这边比较特别的，他谈到了并陈设饼啊，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神吩咐摩西啊，要制作这个桌子。那桌子的用途呢，上面就是要摆陈设饼。但是让我们比较讶异的是说，以色列人当他们把器物做好了，他们也连着把陈设饼带到摩西的面前啊，这是很特别。因为他们把桌子跟陈设饼把它啊当成啊它是一个器物。那陈设饼的一个呈现上，那表示说这一些东西都完成了，那它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啊作为侍奉神的一个用啊，所以就把陈设饼也一同啊带到摩西的面前。那再来呢啊，同样的也是圣所里头的金金的灯台，那灯盏还有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他这里也把点灯的油带来。 关的东西，他就是把它带来的。那金坛还有高油馨香的香料，桂木的门帘，那把高油跟馨香的香料，他们也带来了。那把圣所，至圣所，圣所里头的这些器物弹完了，他就往外弹到了铜坛，坛上的铜碗还有杠，一切器具、洗濯盆还有盆座，那最后是弹到院子相关的围子、柱子、带卯的座，还有院子的门帘，以及他要让他牢固的绳子、橛子，并帐幕和会幕一切使用的器具。这是关于整个会幕。那同样的，最后是谈到为亚伦还有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分的这一个圣衣，他们也把这一些都带来了。所以他从这个42节说，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亚威所吩咐摩西做的。那亚威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做了。那摩西看见这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所以呢，他用这个39章，如果说照亚威所吩咐的，那总共有10次之多。那因为他从第一节到31节谈到他们的制作是用7次，那32节他们的完工是照一切亚威所吩咐摩西的这个32节跟42节，他有再加上这一切。那最后的43节是亚威吩咐摩西，那总共就有这个亚威的吩咐有10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制作呢，完全都是依照着亚威的吩咐。那摩西看到这些器物都齐全了，连这个陈设饼饼灯的油，还有高油以及燃烧的这个香料，他们都带来。那摩西就看见这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那这样的一个描写的格式就如同创世纪2章2节到3节，也就是神把宇宙万有都造齐了，那他在安息日他就休息他安歇舒畅，他看见这一切多美好就为他所造的这一切以及安息日来赐福给他们。那这里摩西的看到会幕的造成，就如同这个创世纪神的一个创造一样，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对的方法。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40章。第40章他从这个第1节到第8节这一段是谈，那从5节到15节是关于会幕以及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被刀，这是分为这2大段。那统合起来呢就是神的一个吩咐呢，是从第1节到第15节。那从这个16节到33节呢这是同样比照39章的一个描写法，他来描写摩西完全照着亚威所吩咐的，他把这个会幕所有的器物以及亚伦和他儿子，让他们能够各安其分，各尽其职。那最后的34节到38节的这一段是谈到亚威荣耀的一个充满会幕。那我们就从40章的这个亚威的吩咐来看起。亚威他的一个吩咐呢按照这个古老的版本来讲，他们有特别的谈到说他们出埃及的这个第2年。那我们和合本说正月初一日要立起帐幕，也就是说以色 色列人他们是这个出埃及的那一个月，神特别在十二章有提到说，你要以出埃及的这一月，也就是雅典月为一年之始。那这里的谈到啊，正月，也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个月的第一个日子，那表示呢，啊，他们是隔年。那神特定这个日子要摩西来立起帐幕，那帐幕立起之后，就把法柜安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那把桌子啊搬进去，摆上上面的布啊，这个就是陈设品。那把灯台搬进去，顶上其上的灯啊，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那挂上帐幕的门帘。那把燔祭坛安在这一个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啊，那这个是关于整个会幕的一个安置。那从第九节啊到第十五节，特别的强调啊，不断的用膏油。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的多抹上，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成圣，那么他们就多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的器具使坛成圣，这就成为啊至圣，也就是圣中的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坛成圣。那最后啊，他谈到了这个人。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这个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使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母亲，也要照样的来膏他们，是的，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那这里谈到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所以这是神他吩咐摩西的一个先后步骤。那十六节啊，他谈到说摩西这样行都是照亚威所吩咐他的。那这里啊，你可以说啊，它是一个统合性的说法啊，因为编写出埃及记的人，他把摩西都做好了。之后把它用十六节的这种说法来说，那十七节开始的这一种说法呢，把它等于是再一次的一个详细啊，比较详细的来述说。那它的这个次序呢，也就是照着刚才神所吩咐的那一个次序，也就是把帐幕来立起。当然他强调的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那这个次序呢，是先有帐幕的立起，那立起来之后就把这个滑板放在柜里头，那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放在这个见证柜上，那把柜抬到帐幕里头，挂上遮掩的幔子，那这是照亚维吩咐他的。那再来的一个桌子的安放，那桌子的安放，他强调把饼陈设在亚威面前，照亚威吩咐他的。那再又把这个灯台安在会幕的这个南边，那桌子是安在会幕的北边。那这是位置，那神特别的强调，那摩西他就不能够把位置来颠倒。那在亚威面前点灯是照亚威吩咐他的。那把金坛呢是摆在会幕幔子前啊，也就是施恩座隔着这个幔子的前面啊，他放在施恩座的前面。在坛上烧了馨香的香料是照亚威吩咐他的，就挂上帐幕的门帘。那这里呢啊，就把至圣所圣所一切的器物的一个安置，他就把它描写到这里。那从二十九节，就是会幕以外的燔祭坛，那安设燔祭坛，把燔祭数据献在其上，是照亚威吩咐他的。 把洗濯盆啊安在桧木和坛的中间，在盆中盛水，以便洗濯。那摩西和亚伦的儿子在这里洗手洗脚。他们进桧木或就近坛的时候，便多洗濯，是照亚威所吩咐他的。啊，那从这个三十节、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这是啊，他把三十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神特别的一个禁令，他把它提出来。在三十章那边有谈到说，这样做是免得他们死亡。那帐幕和坛的四围啊，地的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啊就完了功了啊。所以他在这边啊，他同样的也不计其缓的用这个从这个十七节啊，从十七节到这个三十三节啊，他同样啊也是用了这个七次照着亚威所吩咐他的来谈到摩西的一个顺。那如果加上这个十六节来讲的话，那四十章啊，他总共就有八次照亚威啊吩咐摩西的这个命令啊，被强调出来。那最后啊，既然摩西他都已经完工了，那就谈到了云彩遮盖桧木，亚威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个时候啊，摩西不能够进桧木，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亚威的荣光啊充满了帐幕。那么啊，他的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呢？如果说我们仔细去把它啊想一想，神创命令摩西去制作会幕的一个目的是神他要啊住在这个会幕里头啊，在施恩座上与摩西说话。那现在他反而写说神的荣光充满会幕，以至于摩西他不能够进会幕。那这样岂不是跟神啊，要摩西去这个建造支搭会幕的这个用意相违背呢？当然，我们不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描写啊来做这样的一个思想。他在这边呢啊，是编辑出埃及记的人他的一个描写，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描写呢，他是要让我们啊去回想到二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神他在西南山与以色列民缔约之后，神的显现在西南山上。那神他在这个云彩啊，他的云彩遮盖西南山有六天天之久啊，那第七天他在云彩中来呼叫摩西啊，来进入这个他所要启示给摩西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会幕的建造啊，律例典章这一切。那他在这边啊，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只要摩西他照着亚威所吩咐的，他去吩咐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也照着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去制作，去啊把这样一切的工去做完了。那这里谈到摩西他的完工，那么神就照着他所说过应许的话，他来充满，他来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啊，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充满，也让我们可以啊去啊知道说，这个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摩西为他们代求。那摩西他也曾经啊要求要看神的荣耀。但是神他说过啊，你盯着亚当不能够见他的面，见他的面就要死。所以他对摩西的一个说过法，只要把摩西放在磐石穴，那神用手来遮掩他，等神他的荣耀经过火啊之后，他再把手收回来，那摩西可以看到神的背，而不能看神的面。那这里的一个亚威的一个荣光，以至于摩西不能够进入会幕。那当然啊，他也有意来跟刚才所引 个神这么大的一个荣光的一个显现，他是从西南山上，现在已经啊移到这个会幕里头啊，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个记载。因为啊，在以西结书他有这样的一个描写，他曾经描写说神的荣耀从圣殿啊，那慢慢的移转啊，那到最后呢，神的整个荣耀就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那他在这边的一个描写法是把神的一个荣耀从西乃山现在充充满满的在这个会幕当中。那三十六节到这个三十八节的这一段啊，他似乎啊就是跟十三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谈到说神啊透过这个云柱火柱来引导以色列人的这个起行安营。那因为十三章那边是特别的强调说他们要赶快的脱离法老他的一个管辖啊，所以他们需要日夜的一个赶路。那在这边呢，他特别的谈到的是一个起居和安营，因为会幕已经啊建搭完成，所以他在这边强调说云彩从帐幕上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如果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直到云彩收上去。那日间有亚威的云彩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多是这样。所以这样也表示了神他真的照着摩西所代求的，神的的确确的与他们同行同住啊。那这样的一个描写呢，他也把这个民数记啊，他在这一段也作为民数记的一个伏笔。因为他们怎样起居安营啊，我们可以去参照民数记的第十章那边，他们第一次的一个起行安营是在第二年的正月的二十日啊，是在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啊描写。那么我们在四十章这里头呢，他特别有谈到说这个要高啊，这个会幕一切的器具和亚伦和他的儿子，但是四十章啊，他简略的他就不谈。那他是把这样的一个细节呢啊，他是放在这个立位记啊，他放在立位记的这个第八章跟第九章啊，所以最后面的这一段，他也可以说是作为这个民数记跟立位记的一个伏笔，也让我们知道说啊，他们这样的一个编排呢，出埃及记啊，它跟立位记啊，它跟这个民数记，它是啊要当作是一整体啊，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那么啊，我们啊也要特别的来注意到啊，那我刚才有谈到说，他们如果按照民数记的十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来讲，他们的所赐的一个起行啊，是在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啊，是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啊，做这样的一个更正。那么我们知道神啊，他这样的一个透过摩西来建搭会幕，那这样的一个真理，最主要的就是要让我们来知道说，他把这个亚伦和他儿子以及摩西啊，他们要就近坛跟会幕，就要啊先做这个洗濯的一个工作。那这样的一个洗濯的工作啊，表示呢，他是一个洁净的，所以不是神的人，他基本的一个啊条件呢，它是一定要洁净的，而且是透过高油的一个高丽。那在这个立位记就特别有谈到说，亚伦和他的儿子他们要救这个祭司职，他要透过这个牛羊的血，还要透过牛羊的血。但是这边他是特别的一个注重 这一个高油的一个涂抹。那这样以色列人跟摩西他们是同样的，要照着神的一个规格，也就是凡事都是照着亚威所吩咐的。那这样来讲啊，百姓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摩西就给他们祝福，那摩西也照着亚威所吩咐他的去啊，把这个帐幕还有亚伦和他儿子啊，让他各安其分，各尽其职，照着神所定的这个日子。那摩西这样完完全全的顺服，那神就显出他的一个荣耀，他把他的荣耀充满在会幕之中，那也证实了神啊是乐意与他们同住同行。那神的同住同行也让以色列人在万民当中成为跟万民有别的啊，所以这就是三十九章啊跟四十章所要教导给我们的。愿神赐福也爱他所他纪念的人。